好，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人天福报与人间佛教。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什么叫做人天福报。我们大家听闻佛法，听了过后呢，大家会有不同的领悟，然后也会有不同的发心。当然有的听了不相信，有的听了呢不产生兴趣，那也有的听了呢就觉得说我要学佛。那但是呢，每个人要学佛的动机呢跟发心呢有时候会有一些不一样。大家在座的听了佛法这个有的听了好一阵子，那你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听闻佛法？我希望从佛法当中得到什么？你是为什么要学佛？你为什么要学佛？
因为
让
生命比较好。
啊，让生命比较好，我们的班长。寻找生命的意义，寄灵，
要得到真正的快乐，
要得到真正的快乐。还有谁呢？
李苦
得了。我们那个了错生死的人不在了，我们现在有离苦得乐的，我们的财政减少痛苦，我们的会长
更了解人生，
更了解人生，是你。
我可以讲长一点吗？
可以啊。
自从听闻师父说极乐净土，还有就上一星期我们谈到的，就是极乐菩萨的发愿的时候，就给我们一种启发，就是佛陀的慈悲，说他把告诉我们真相，这样子我们不会像茫然的像过一个人生，就不停的一直追寻着要求，然后又不知道生命的意义在哪里了。对，好像今天刚靠报纸，就那个发明 iPhone 的那个技术呀，一个大富翁，然后又很有才华的一个人，但是只是56岁他已经过世了。
所以人生的意义到底是在哪里？
对，所以我们要好的自己珍惜这个机会，学习佛法。
所以相信好像大家主要就是大家的目的比较在于，就是说多透过了解佛法，让我们更知道我们人生的真正意义。那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一个好的启发这个出发点。对，还有人说对不起。
我觉得是为了成佛。
为了成佛。对，好，那很好，那要发大愿。好，所以呢，我们有人呢要基本上在座的能够今天来这里呢，都算是来的动机呢，都是算是很正确的，就是说都是为了希望说更了解佛法，让自己在生活上呢能够更了解自己人生的意义，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人生，然后充分利用自己的人生过后呢，我们要达到什么呢？这个最终的目标是要什么呢？那可能就是有一些呢就会希望说希望生活得更好，那也有一些呢希望说能够减少痛苦。为什么这么多痛苦啊？我以为年轻人没痛苦啊。读书很苦啊，干了三份也很苦啊。很多事情不懂那也很苦，不懂得怎么样圆融的解决问题，这也是很烦恼。本来就是想好好的能够处理事情，但是总是弄巧反拙。有的时候本来想要讨好女朋友，结果一讲了她就生气了，也是很烦的事，就不知道怎么样 恰到好处，这个是智慧不够，所以这个也是很烦恼。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自己的烦恼来自哪里，要怎么样减少烦恼，那当然有要成佛的，那很好。那所以呢，这个我们听闻的佛法呢，因为我们大家的的根性，就是说自己大家个人的性相不太一样，还有有的时候我们当下所经历的事情，或者是从小到大现在所经历的一些事情不太一样的话呢，对你就是开始学佛的时候一个动机呢，会有一些差别。那所以呢，就会有种种的一些差别，但是并不是说想要这个像在座的大家还比较统一一点的这个志向。那但是呢，如果你在佛堂去呢，你问那些来烧香拜拜的，你说你为什么要拜佛，那可能跟你讲的会有更多的不一样。那所以呢，我们说到我们像在座的大家真正来学佛呢，想要了解佛法已经算是说比较正确的这个发心。那但是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所谓的发心，我们常说啊，你要发心帮忙啊，你要发心做会长啊，你要发心做财政啊，这个发心呢，不是说随便发一下然后就消掉，不是像那个气球样子的。这个发心呢，其实就是立定我们的志愿，就是说我的方向是哪一个方向，然后立定了这个方向过后呢，我们所做所行所思所为都是朝着这一个目标去前进。比如说你所想要成佛，那所以当然你从透过听闻佛法，你更想要知道说要达到成佛它需要怎么样的条件，我要怎么样现在按部就班的修学，对不对？然后呢，你这个目标呢要一直很确定，然后这个不是说偶然起心动念说我想成佛，然后明天说啊不要了，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就不是所谓不是真正叫的发心。我们一般用发心用的比较随便，你今天发心扫地啊，明天呢就要扫，不要了，今天很懒了，这种是比较随便的一种用法。真正用这个发心呢，事实上就是说对我们的方向确定了，然后我们立定志向怎么样按部就班的去达成，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困难，会需要你很多的精力，但是呢你都会刻苦的这个刻苦耐劳的这个坚定的去慢慢去完成，不会说修了一半就说啊、哦、不要了，那我们就说你退心了啊。所以很多人呢开始发大心，像要像佛菩萨一样，然后学一阵子呢过、哦、真的做菩萨很难啊，所以就退心了。那所以呢这个就是不够坚定，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发心不是偶然的起心动念啊，是要发起信愿，然后达到这个坚定啊。那就是我们是属于什么根性呢？大家事实上也这个在我们其实是什么根性呢，要看我们自己的心愿而定，并不是说我的朋友是大圣根性，然后我来听这个菩萨的说法，这个菩萨的教法，我喜欢诵我诵的是大圣的经典，我就是菩萨根性，不一定的。你可以看到呢，有一些呢他读的是大圣经典，这个经典里面告诉他发菩提心，但是呢他喜欢呢自己修持禅定自己呢赶快了脱生死，对叫他帮助做其他人的事情呢他就不太喜欢。那所以呢虽然你念的经是大圣的经典，但是你发的心不是呢，这也不能叫做大圣的根性啊。但是当然我们多诵这个大圣的经典，就从一文起义呢，有时候透过那个道理呢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发的大一点啊。所以这个是就是说从听闻佛法呢就会有这样种种的差别。那在这个佛陀的教法里面呢，我们一般就是说佛陀呢他根据众生的需要、众生的兴趣以及根性，他当下的程度去慢慢的引导。那所以第一种呢，也就是说他发心要更好，生活的更好，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更有价值。那所以第一种呢，它就是发一个增上心，希望自己能够不断的增上。所以不是说随便活一天过一天就好了，至少说我们有希望说我们做人能够一天比一天更好，那也希望说我们来生今生甚至然后到来生呢，都来生能够比今生更好啊，希望不管是在相貌上面啊寿命上啊，或者是财富啊权力啊眷属啊知识啊能力啊身体的健康啊家庭的和乐啊，还有朋友之间的关系，种种呢都希望呢来生能够比今生更好。比如说你觉得我今生长得不漂亮，我希望我来生能够长得更漂亮啊，或者说我希望说我来生我的人缘更好，或者说我希望来生呢我会身为大富人家，很多人都有这种希望啊，不要这么穷。还有就是希望说我来生呢做什么事情都顺顺利利，希望来生呢我身体很健康啊，我很 handsome 啊，那所以呢有些人呢是这样子的一个期待。那对佛法来说呢，这当然这个当然还不是很不彻底，但是可以说还是算正当的一种理想啦啊，因为有些人你一下子叫他发愿到很远，有时候不敢发那么大的愿，然后同时呢因为生活在这个世界呢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家庭，所以多会从这一方面去出发啊。那所以这样子的人呢也有分成两类，第一种呢就是希望说来生继续生在人间，做个更富有的人更美丽的人更英俊的人这个更有能力的人是什么都顺顺利利的人啊，这是第一种。那这种希望来生更好的人，第二呢就是以为是希望升天，因为天呢的福报呢是生活呢也很舒服，所以有的是希望说来生更好是升天，有一些希望来生更好是做更好的人。那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期望的人，我们说他们是求他们的这个发增上心，然后他们求的是得到人天的福报啊，所以这个是所谓人天福报。那等一下我们再说这个人天福报要去怎么培养，不是说你希望你在佛前说我希望我来生能够活得更好，我希望我来生有很多好朋友，我希望我来生我的这个家庭呢都很和乐，你不能一直希望的，那要怎么去培养，也还是要循顺因果的法则去培养的啊，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人呢就是他觉得说我如果一生比一生更好，那但是每次到一生比一生更好，但是每一次升到一生的时候呢，总是也是会担心说我来生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那样更好的一种情况啊，或者是说在这样子好的情况之下呢，我会不会开始懈怠啊，这个很危险。就是有的时候呢一个人太顺利了，钱太多了，他就容易乱花。一乱花，因为毕竟还是凡夫啊，那所以你一乱花钱，你一太富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容易染上一些坏习惯，或者是被不好的朋友影响，然后就开始做不好的事情，所以就会有堕落的可能啊。所以有些人就觉得说，啊，这样子很不好，希望说能够更了解说除了这样子一生又一生的这样子再活下去的话呢，有没有得到那种真正解脱的那种可能，因为毕竟你一生又一生的这样子活还是有一种不自在，还是在局限在这样子一个环境当中，然后好像就是这样子一直轮回一直轮回一直轮回，所以就想说 能不能超越这个轮回，得到真正没有束缚的一种自在。因为我们虽然觉得说这个我们很快乐，但是呢就像你说的，要找真正的快乐。什么叫做真正的快乐？有很多 iPhone 吗？所以什么叫做真正的快乐？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当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享受的时候，爸爸妈妈说你长大了，我不管你了，你完全自由了，你自在吗？还是觉得不自在？单单这个独子就很麻烦了，爸爸妈妈说给你完全的自在，你独子饿了没有人煮饭给你吃，去吃呢有时候又不合胃口，很讨厌。到底是谁在束缚我们自己？我们希望说我们的身体永远就是天天就是正好在处在那种最健康的状态，身心都很安乐的状态，但是能不能天天如此呢？不一定。像最近天气一直在变，很多人就会感冒了，那所以这个年轻的时候你可能保持在健康的状态的时间还比较长一点，等你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今天不懂会不会腰酸背痛啊？天气不晓得有没有变，等一下就这个脚不能走，腰又痛啊，等一下头又痛，那所以呢这个种种的病就来了。所以即使我们在物质上你要什么都有什么，即使你的家庭的人也非常的照顾你，什么都很好，你这个身体还是给你一个极限。所以就像我们说今天这个新闻，大家听了有什么的感触？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也一个非常好的人，那最终我们都离不了死亡，有生必有死。所以也警惕我们学佛，最终我们了解生死的真正意义。那所以呢就有人从这一点去看到，不管我多么有才华，不管我多么的能干，不管我多富有，我一天还是要走，走的时候什么也都放下。最糟的时候如果放不下，眼睛睁大大，手还想抓钱，那时候走得很辛苦。所以呢就有的人就要发出离心，希望呢能够超越生死轮回。那也就是说彻底的了脱生死，不要在轮回当中束缚，这种叫做出离心。那所以呢这个这样子的人呢，他们就会发心积极的去修学，怎么样呢提升自己的智慧，提升自己的这种是降服自己的烦恼贪嗔痴啊，这个种种的烦恼，因为这些烦恼造成我们的苦恼，还有这些烦恼呢其实都是从我们的自我意识引申出来，所以要突破，要断烦恼，要能够这个去突破对自我的执着，所以他们非常积极的自己的精进的修持啊。所以这样子的人叫做发出离行，他们希望得到涅槃解脱的快乐。那第三种呢就是觉得说虽然他们也了解说这个世间是不圆满的，我们必须要超越生死轮回， 但是呢他又能够呢啊，就像看斯尼所说的，可能看到佛菩萨的榜样，佛菩萨也了脱了生死，但是他们了脱生死，他们又能够有这么大的这种方便能力来帮助众生，他不但他自己很自在，但是他又能够关怀众生，希望说别人其他的众生也一样能够离苦得乐，所以开示了种种种种的法门，对只是发真上心的，他们也慈悲的教导他们，让他们按部就班的修学，对发出离心的也根据他们的程度教他们能怎么得到解脱。那所以从佛菩萨的这样子的一种榜样呢，有的人觉得我要像佛菩萨一样才好啊，如果说我只是学处理，那我只是自己解脱而已啊，就好像说一艘船在这个海里面沉下来了，那你赶快游啊游啊游到岸边去，那但是还有很多人在那里已经快要沉死了，那你只是记得自己要赶快救自己而已，那这样子的时候，当你到岸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好，我解脱了，我得救了，但是其他的人呢，所以呢这个佛我们从这里来想呢，就觉得说自己能够尽力游到这个岸边得到解脱，然后就好好的躺下来休息，就不理还在那边挣扎的人的话呢，这样子来说是不圆满的，所以呢他们希望呢能够像佛菩萨一样呢，不但自己得到解脱，然后呢还赶快想办法去把其他的救回来啊，所以啊这样子的呢我们叫做发菩提心，所以这个真上心、处理心跟菩提心，也就是要以佛菩萨为模范，那希望呢能够达到像佛菩萨一样的这个圆满，所以希望呢能够有佛一样的这个大志愿，大力去救度众生啊，所以我们常常说佛呢是有这个大雄力啊，大慈悲啊，大智慧，那所以这个是第三种，那这三种人呢，我们不要说不要，我们很重要的学佛的人呢，就是不要太标榜自己，有的人自己一直认为自己是这个菩提心根性、菩萨根性，然后就看不起那些初学的，事实上我们要记得佛菩萨的慈悲，还有佛菩萨的那种谦虚，佛菩萨成就的都没有看清我们，我们这些人呢，佛菩萨从我们知道佛法2600年前讲到现在，我们还在这里烦恼，我们还在这里呢这么固执的执着于自我，还在那边贪嗔痴打斗，佛菩萨还是一样的慈悲耐心的引导我们，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不要，首先不要高估自己，我们要学佛很重要的脚踏实地，要知道自己的程度，那但是我们希望说知道自己的程度，然后我们也希望呢能够向佛看齐啊，以他这个，然后知道我们的程度，不要把我不要说我发菩提心，然后就把自己摆在跟佛菩萨一样的平等，我们是以那个为目标，但是我们现在还在这里要慢慢爬上去，有的人呢一发了菩提心就是说我是学大乘，然后就好像自己呢已经是跟佛菩萨差不多平等的那样子的那种情况，这样子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呢变成太过高傲，那事实上很危险啊。那我们要了解说，我其实要能这个并不是说发正上心的人不能够慢慢的进步的，那个是一个起步而已啊，所以一发真上心过后呢，慢慢的在学习，尤其是说顺着佛法的学习，佛陀的学习它像阶梯一样的啊，像阶梯一样的，所以 他开始学习五圣这个发生上心依佛的教法去学习，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再多听闻佛法，慢慢的更了解，好，我就这样子，那是，但是我要这样子的时候是不是彻底呢？然后进步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应该要更进一步。那所以呢，这个我们说发生上心的呢，其实就包括了，其实佛菩萨呢也一样要有这个真发生上心啊，生上心是希望来生更好嘛，所以修菩萨道的发菩提心的人，难道就不希望来生更好吗？你也一样要有来生更好啊，所以菩提心其实要包含前面两个。所以有的人说我是发菩提心的，我没有处理心，没有处理心的人不能真正把菩提心做好，因为你没有处理心，你就是不能，还是还会有很强的自我，很强的执着。你执着的话，你怎么去帮助别人？你自我太大的时候，你怎么去完善的去帮助别人？所以呢，菩萨也要有处理心，不染着于这个世间，而又能够在这个世间帮助众生，才能够做得好。如果他没有处理心，他染着于这个世间来做利益世间就是来帮助众生的话呢，事实上你会发现他还有很多的染着，这个只是变成只是我们说的人天福报而已。所以这个要能够做得好呢，这个菩萨一定要有这个处理心与智慧，然后这样子的时候才能够呢透过这个利他的工作当中呢完成自利。否则的话，我们如果很多的染着，你越做越烦恼，然后做的时候不清净。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说，下面呢这个真上性这个呢是基础，然后要发出离心，然后最后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发菩提心然后这个所以我们说它是像一个三，所以我们说发真上心，发出离心，发菩提心，那这个是基础，你这样子呢慢慢的可以进步上去。那如果说有的人一开始发菩提心的，事实上他发菩提心他就要必须要包含这一个，你不可能说我只有发菩提心，我不要处理心，我不要真上心，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菩提心就含摄了这个下面这个那所以呢这个发生上心的这一部分呢，这一部分的教法呢我们叫做五圣共法。五圣呢就是五种根，不同根性的人都需要学习的也就是希望来生更好来生做人，希望升天的，还有就是发处离心的声闻。声闻呢就是听闻佛的教法过后呢，他们发心要能够了脱生死的，叫做声闻。然后还有缘觉，缘觉的人呢根性比较利一点，他跟声闻的这个声闻的目标是一样，就是希望了脱生死，但是他们可以自己根据观察缘起花开花落种种的呢生灭的现象比如说今天这样子有人一个人往生了，他刺激到他就揪了那他就了解什么叫无常生灭，然后呢所以这个是缘觉根性的，他自己去体会。然后呢最后就是菩萨，所以这个叫五圣。这五圣的人呢都必须要有要学习的，所以就是五圣共法。然后这个出离心这里呢就是这三个呢，这个叫做三圣共法。也就是说缘觉声闻缘觉菩萨都必须要有要学习的内容。然后呢这个是只有这个菩萨有这个大菩提心，那这个叫做大圣共法。也就是说因为它不共下面的这一些， 所以这个是给大家一些概念。那也就是说，当我们听闻任何佛法的时候，佛因为他说法的时候，我们阅读经典也一样，就是佛说法其实是针对当时的听众，所以有的时候他开示的是无生共法，有时候开示的是三生共法，有时候开示的是大生不共法。所以我们要知道这部经佛所对的对象是谁。然后呢，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要这个批评那些我们认为不是我们根性的一些教法，比如说佛说因果啊，或者是佛说啊布施能够给你带来很多的福报，那你说这样子很这个你就觉得说这样子不正确的。事实上呢，这个是佛要引导这些初学，至少说他会发心去做布施，让他知道说他自己会有一些回报。那所以呢，这个我们要知道说这些都是佛的教法。当你呢太过质疑自己的见解去做批评的时候，有时候会不小心落入谤法，那是很危险的。我们应该从这些当中呢去体会到佛的慈悲，佛的善巧。就像我们说老师教书一样，如果你去教幼稚园一年级的，你要用他们懂的语言，他们懂的例子，要用简单化。所以有时候一简单化的时候，有时候不能够把这个真正的意思表达出来，但是对那个年龄来说呢，他只能够去听这样子的，那从那里去建一个基础。所以如果你说这些都不对的，那些都不对的，那不对的也是佛说的，那这样子你变成不是谤法了吗？所以其实我们转一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要从那你去看到我们自己的骄慢，我们要从这些去看到佛的慈悲，他不舍弃任何一个众生。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要度我们家里的人的时候最难的。然后呢，所以有很多人因为一方面自己家里的人很急着他希望他们能够学，那偏偏呢自己家里的人是最难度，因为他从小看你在长大，你突然间要跟你妈妈说，他想你什么时候变成好像比我更强了，因为从小就认为说是你听他的话的。那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我们不够善巧然后又不够耐心去等待时机的成熟的话呢就有时候就会很烦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从佛菩萨怎么样很有耐心，很用种种的方法去帮助众生的这一些例子当中呢，去告诉自己要有耐心所以这个是说到三圣共法。那好，那我们现在先谈这个人天福报。我们刚才说人天福报就是希望说来生更好，那怎么样让我们确定说我们的来生能够更好，相貌好，寿命长，身体健康，聪明美丽，还有什么有钱事业顺利，家庭和乐，哇，我们都会写一个大单子给菩萨那所以要怎么去培养呢？这个在培养这个人天福报呢，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的信仰呢，我们的信心呢要正确当然如果说一些人不信佛的，他做善事也会有一些也会有福报，但是我们希望说借助这样子的人天福报的培养，我们也还在希望说也还能够顺着佛道去慢慢前进，就是说我们要以这个基础希望能够再上去的。那所以佛这个有的人说佛宗教都是一样的，都是叫人做好事，其实没有什么不对因为多数的宗教其实教的可以说这个跟无生共法真理有一些相近。那这样子的话，那为什么有的人说那我只是我的目标只是希望说来生更好， 那我为什么一定要信佛？我信其他宗教也一样啊。如果我信其他宗教，我遵守那些道德规矩，那我也不会堕落啊。如果照佛教的因果来说，的确我们就是说，只要比如说他信基督教或者信回教或者是信印度教，然后他这个他也就是遵守他们的道德准绳，然后这个也就是在种种的人伦道德上呢都做得不错的话呢，也应该不会堕落到三恶道。那所以呢，有的人认为说，那我干嘛要一定要信佛呢？问题就是以佛法的这个五圣共法来修学，虽然这个像五戒啊，你看你如果你看佛教的五戒跟基督教的十戒啊，还有这个这其他宗教的来看呢，其实是差不多一样的。那为什么我们要跟这个学习佛法呢？佛法的五戒呢，就是因为那个奠定一个基础，顺着给我们能够往上到处理心跟菩提心。如果你根据其他宗教的时候，因为它的出发点不一样，结果呢就是会变成在你的知见上呢建立了一种不同的概念，然后当你想要再突破的时候，你会发现先入为主的一些观念呢就变成了一种障碍，就变成突破不了啊。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学习佛法这个五圣共法这个正发真上心的这种人天福报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像一个阶梯一样，让我们能够顺着这个，然后因为它里面已经开始包含了一些培养处理心的一些因素在里面，然后让我们能够继续的这个在要往上的时候呢，就很容易顺着往上去。所以这是第一点。那所以叫要培养人天福报呢，第一个就是要有正见。因为如果我们希望今生做个好人，然后今生的生命呢越来越好，然后呢来生也能够更好的话，我们要有一个这个正确的知见。我们刚才说这个发心呢，不能说只是暂时性的，就是说你在今生你所做的一切事情呢，你必须要以这个正见作为你的引导，然后培养正确的这个资粮，让我们培养我们要的人天福报啊。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正见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说世间有善有恶，有好有所谓善的事情，有所谓不好的事情。不能够说我只要求佛菩萨保佑，然后只要佛菩萨保佑我，我做什么事情都可以。那曾经有一位小孩呢，他常常去这个佛堂做一些布施供养啊。他跟你们年龄差不多一样，应该还是在大学二年级三年级。然后呢他每次就有时候会拿来苞米啊是什么，他会跟佛菩萨求，然后想要找一个 part time 工啊，然后想要什么之类的。结果他大学第二年他就在 ANZ Bank 就找到一个工作了，然后毕业了就直接在 Bank 里面做了。那他呢，他就跟他妈妈说，他说佛菩萨很灵的，但是呢你求的事情呢要正确的，你求的太过分的时候你拿不到的。他说如果是对的事情呢是可以的呢，只要你诚心会拿到的。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事情有善有恶，不是说你要求什么就能够求到什么的。所以如果你太贪心，佛菩萨不一定要满你的愿的，因为满你的愿不是宠坏你了吗？所以呢善跟恶，这个是我们知道说在凡夫来说呢，我们活在这个世间，那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对的事情，什么是不对的事情。那怎么去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的事情呢？我们上次谈过了，但是可能有一些上个学期不在这里嘛，因为好像很多上个学期都不在。雷妞在吗？怎么样判断善恶，这是很基本的。因为如果我们说，我们都知道说我们要止恶行善，我们要行善做善事，很多人都是学佛要做善事。什么叫做善事？ 如果你的 definition 不对的话，那你以为你做善事，结果不是做善事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很重要的。
就违背十善，你就算不好吗？
啊？
就违背十善，
你
就算不好。
哦，十善，他们不知道什么十善呢。
就要
懂
一下，就是
是从自己的出发点还有那个结果来看的。
嗯。
发心吗？
就是发心，对，发心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像行十善的话呢，你怎么去行十善也是一个，就是你得到的结果也会不太一样。嗯，因为有的，等一下我们再说。这个谈到人间佛教的时候，我们就会谈到这个十善，你的出发点不一样的时候，它结果是不太一样。那我们现在说平时做事情判断善恶，怎么判断善呢？什么叫做好事？什么叫不好的事情？那在佛教里面呢，我们是从有的在一般的这个世间的哲学家也是判断善恶呢，他只是从有的是说只要心好就好了，很多人说不管他怎么样啦，我是好心要做这种事情的，我就去做，不管他结果怎么样，也不管人家喜欢不喜欢，就要做，有人这样子的，对不对？那也有人呢说啊，结果好就好了。By accident 做了一件好事，也有这样子的，对不对？那所以，但是在佛教里面，真正的善事是怎样呢？这个善呢，就是说我们的动机是纯洁的，你的动机呢没有包含自私的因素在里面。当我们做一个善事的时候，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有一些我希望自己得到什么。才会去做一个善事，那所以这个善呢，真正要说善呢，就是它是纯洁的，它是清净的，这个心出发点纯粹是希望能够别人能够得利，别人能够得到快乐，不要包含贪心或者是嗔恨心。有的人做善事用嗔恨心的，就是比如说我很讨厌你，然后我知道呢你很喜欢他，然后我就特地呢就是去做一些事情让他喜欢我不喜欢你，表面上是我在帮助他，但是我是要引起他的嫉妒心，有这样子的吗？complicated 就对啊，有的人就是这样子啊，你很有的人有的时候会做得很自然，尤其是有时候就是就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对吗？有吗？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这种叫做这种表面看呢他不知道啊，他以为我在做善事啊，事实上呢我的目的就是利用他来刺激他。那这种呢不叫做善事，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善呢就是心里呢不要有这种贪心嗔恨心、嫉妒心、骄慢心。很多呢做善事的时候一面做呢一面看有没有人看，然后或者做了没有人看呢还要去，你知道吗，我那天做了一个事，哎，怎么还没有人知道。所以呢然后或者期待人家称赞，你就会有一种很强的期待，然后人家不期待的，人家不称赞的时候，你就会懊恼了啊。所以包含了这样子的心的时候呢，这个善事就不是那么的清净。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反观自己的出发点。第二呢，就是这个事情的结果呢，希望它真的能够帮助别人。如果说结果帮助不到别人，有的人好心做坏事，那这样子的话也不能说是真正的好事。因为如果说我们有的人就是想要做好事，他就说我必须要做好事。曾经有人来找我，他说我在佛菩萨面前发言说我必须要做100件好事，然后呢现在就拼命要找好事做。然后呢有时候人家说我现在不需要，给我一点事情，然后搞得别人很烦。 那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好像这个没有看这个结果，就是现在是变成是完成自己必须要做的事情。那还有呢，有的就是做的是就是纯粹就是一种好心，他也不看这个事情对还是不对，不用大脑的。那结果呢，就宠坏了别人，或者养成别人的坏习惯啊，这一些呢都是变成就是说不圆满。所以佛教的善恶判断呢，要从我们的动机还有结果来看。换句话说，当我们有好的动机的时候，我们也要用一点智慧去想想怎么样去进行，让这个事情呢得到最好的一个结果。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能够完成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事情呢完成了，高兴了就放下。所以要有利他的心，要有舍心，这很重要。这样子的时候呢，你这个才能够叫做善事。因为结果这样，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佛教所说的这个所教导的这个五圣共法呢，它铺了一条路让你往上的。因为当你这样子说，你如果在你生活当中每一件事情你都这样子反观的时候，就是净化自己的一个机会。当你净化多次，你发现为什么我这么强，为什么每次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要先想到我，那这样子说你会慢慢的就去减少这个自我的膨胀，那就铺了一条路，慢慢的往处理心菩提心去增上。所以这个是第一点，世间的这个要有这个要培养人天福报呢，要有正见，还有呢要相信因果，要知道说，因为如果我们谈论讲善恶呢，没有讲因果的话呢，那人家说好啊，做善事好啊，但是为什么要做善事？他这个善恶的这个价值就变成不够强。但是如果你讲善恶又讲因果的时候，那个说服力就比较强。你要行善，因为你如果想要得到人天福报，你必须要培养这样子的资粮才能够得到这个福报。因为是这个是因，福报是果，所以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因果观念。所有我们所面对的事情，我们这个快乐或者是痛苦，贫穷或者富有，都跟因果很有关系。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所有的一切都是有因有缘，我们今天才会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果。所以这个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如果一个人没有因果观念的话，那就很难说要怎么去培养这个人天福报。所以因果观念非常的重要。然后还要了解说，这个因果观念呢，不单单只是在这个今生的因果观念。有的人了解说，哦，我了解因果观念，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很努力，但是呢结果还是没看到结果。那所以我们这个因果观念呢，要了解佛教的因果观念是从过去到现在，现在到未来，它都有影响的啊。过去的努力建立了一个基础，让我们今生呢就会比较如果说你过去的努力是正确的，那你今生再继续站在这个基础上呢，你就容易做下去。如果你过去没有培养这样子的资粮的时候，你今生发心想要做的时候，你是从基础开始做。所以基础开始做的时候，其实在酝酿那一个基础。那如果你的同学别人他已经有那个基础的时候呢，他只要建立在那个基础上，他马上就可以继续的进步了。那我们还在酝酿基础呢，等那个水泥去结巩固的时候呢，那所以看不到，还不太能够看到结果。但是并不是说没有用的，等到你继续的这样子做下去的时候，慢慢的这个结果就会这个成果就会出现啊。所以这个是另外一点，就是希望能够来生更好的，这些知见呢很重要。 善恶的判断，因果观念，还有三世的轮回啊，就是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这个我们有前生有后世的这样子的观念。还有呢，就是要了解说凡夫呢不断的修学，可以最后呢进化，然后如果能够突破这个自我的这个染着的话呢，启发智慧，能够得到解脱，成为圣人。凡夫是可以进化提升这个成为圣人，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呢就告诉我们进一步的这个处理性了。所以说为什么说五圣共法它铺一条路，跟其他的宗教所教你只是做好人呢有一点差别啊。那所以这个是要有的一个概念，然后有这个概念过后呢，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福德因缘呢做什么事情呢去培养人天福报呢？第一个呢就是布施，因为大家希望说来生呢这个聪明，这个英俊有财富，对不对？那所以这些呢还有就是人缘好，这些都要靠布施去完成啊。我们多布施，布施可以包括布施财物，布施我们的知识，你帮助别人学习知识，你不吝啬你的知识，你会发现因果就是你会聪明啊。当你要学习的时候你也比较容易啊。如果我们障碍别人的修学，等到你自己想要学习的时候，你就发现怎么看也看不通，这些是因果啊。所以呢我们如果希望来生呢学习什么都能够很顺利，学习世间的知识还是学习佛法很顺利的话，我们要尽量的随喜别人的功德，能够常常呢能够跟人家分享我们的知识，然后别人有进步的时候我们要欢喜，不要说哈他静坐的那么好，我特地在那呛啊呛啊那这样子的时候，以后当哪一天你自己想要安静的时候，你就发现你静不下来，这种是因果啊。所以呢这个布施有这个财务的布施，法方面的布施，还有就是精神上给人家安慰，给人家离开恐惧，这无畏施啊。所以有财施，无畏施就是给人家离开畏惧哈，那这个是给人家安慰，给人家鼓励，那这些呢都很重要哈。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不单在我们在这个钱财上呢，财务上呢不会缺乏，然后呢在这个知识上呢也能够学习的容易一些，然后还有就是在心灵上呢也会离开恐惧，然后你会有很多人的这个支持啊。然后还有另外呢就是这个培养人天福报呢，我们说有三福业，三个福业呢是我们要培养这个人天福报需要三种，第一个是布施，第二是持戒，第三是禅定。那持戒呢，我们如果希望说继续做人，持戒是根本，五戒是根本，五戒是做人的根本。所以如果说我们不持戒，那你只布施的话呢，那你可能就做一个很有福报的动物。我上次讲过那故事了吧，对不对？罗汉托空波的故事
以前听过，
很多人没有听过啊，他们都没有听过。就是所以这个三福业当中呢，持戒呢是稳定我们是否能够继续做人的一个很重要的根基啊。那持戒呢，我们先这个持戒，所以在这个人天福报当中，我们持五戒，这个 当然你可以修 八关斋戒，还有十善。十善呢是刚才所说的十善，上个星期也谈到嘛，十善就是前面跟五戒是一样的，对不对？然后后面就是再加这个言语方面呢，就是分析的分的比较详细，然后就是再加意念方面，不贪不嗔不痴。那持戒呢，确定说我们能不能继续在做人。如果说一个人他不持戒，只是喜欢布施的话呢，那我们就说有时候连这个人生都保不住啊。那禅定呢，就是说这个尤其是希望升天的，一定要有点禅定的功夫。然后禅定呢也让我们的心会比较安宁一点，能够比较平稳。所以我们如果是希望来生更好，我们希望心不是一种很烦躁的人，做继续做人，然后你又在觉得好苦，心很不安。那我们希望说除了做无畏师之外呢，还能够这个修学禅定，让我们做一个就是心比较平稳啊，安这个比较宁静的一个人啊。那尤其是要升天的话呢，禅定的功夫是需要的。好，那我们说在这三福业当中呢，哪一者呢是最重要？是持戒啊。因为如果说这个我们只修布施呢，那不持戒，不持戒那也很难修禅定了啊。那这个如果只修这个禅定呢，不布施，那就会像我们所说的那个罗汉一样了啊。所以我们有一个这个经典里面有一个罗汉脱空钵的故事，也就是说这个有一个罗汉呢，他修行很好，他这个今生修学了，就得到了这个解脱，成为阿罗汉。然后他能够呢看到自己的过去。然后有一天呢，他经过一个国王的这个象廊，国王有一只象呢白象，这个国王很疼爱的一头象。然后这头象呢上面穿的珍珠玛瑙，然后有很多的东西吃。但是这个阿罗汉呢，他是阿罗汉呢，正果的阿罗汉呢，他每次去托钵的时候呢，都托不到食物吃。然后他看到这头大象呢，他就叹气，他说：“我不如你，你也不如我。”那这头大象听了呢，他就很难过，他就不吃东西了。那这个象师呢，他就很担心，因为这国王疼爱的大象嘛，万一大象死掉的话，饿死的话，这个象师不是遭殃啊。那所以他赶快去跟国王说，他说有位和尚来就跟这个大象念了一些不懂什么咒语，然后呢这个大象就开始不吃饭了。然后这个国王就把这位阿罗汉召来，他说你对我的大象念了什么让他不吃饭了？然后这个阿罗汉说，我并没有说什么，我只是说我并没有念什么咒，我只是说你不如我，我也不如你。然后呢他就告诉国王，他说因为呢在过去呢，我们两个人其实是一起修学的，修学佛法的这个同学啊，一起大家一起修学。那他说我呢就非常精进的修学禅定，要了脱生死。那这位朋友呢，他呢就不是那么样的努力，他人很好，喜欢帮助别人，但是呢有时候呢也很散漫，就是戒呢不太去持，不持戒啊，喜欢可能这里拿了偷了人家东西然后拿给别人，或者是喝酒啦，或者是什么之类的。那所以他就不持戒，所以他今生呢就成了阿罗汉，今生呢就成了一头大象。但是因为他好心，他喜欢帮助别人，所以呢他很有福报，所以今生呢就受到你大王的供养。但是他是一头大象。那我呢，他说我呢很努力的修学，所以今生我真的解脱了。但是呢因为我不帮助别人，我只是顾着自己修学， 所以我每次去托钵呢都空钵回来，没饭吃。所以呢这个故事呢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修学佛法呢要布施也要持戒，如果戒不持的话呢，你可能就是做很有福报的大象了，能够做大象也还不错那有时候不要做一只蚊子那所以呢这个是说到人天福报，就是布施、持戒、禅定。所以这个布施告诉我们呢，我们学习佛法要智慧以及福报呢都一起修学，那平等的修学。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在你这个要做人，然后你要帮助别人，你要或者是说自己在生活上呢也会比较有一些资粮，然后你要如果是要进一步修学菩萨道，你有才有资粮去帮助别人。这是说到人天这个福报。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谈人间佛教。人间佛教呢首先呢其实是太虚大师呢在大概1920多年的时候呢大概2627年的时候呢先提出人生佛教。那为什么会提出人生佛教呢？因为这个1920多年中国佛教的情况是怎么样，可能到现在大家对佛教，如果对一些还对佛教不是很了解的人，或者是从在座有一些从中国来的，你如果还没有听过佛法之前，佛教在你的概念是什么？
2几年时应该是军阀把那个少林寺给烧了。
没有，我不要说是二几年的时候，是
现在。
现在一般中国人对佛教的概念是什么？你有问题吗？
没有。
如果你对一个还不了解佛法的人，然后你问他说什么是佛教？
迷信。
对，一般人会觉得是迷信，然后呢还有就是好像就是只有死人的时候才去佛堂，或者是去求东西的时候才去佛堂。那这个太虚大师呢，他看到当时呢这个中国佛教的一种情况呢，就是第一个呢，如果是真正修学佛法的人呢，他们都很注重在哪里呢？了生死。就是学佛呢就是为了呢希望呢最终能够死得好。其实到现在都有，还有很多常常说要赶快了生死。那所以重点就是要怎么样修持，让自己呢把握自己的生死。在这一点，就是这是还说是真这个学佛的人啊，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呢，这个对一般的人呢，就是佛教呢就好像是死人的时候去念经啊，没有事的时候你不太会去佛堂的，就是好像和尚呢都是忙着为死人超度，不是拜忏啊，然后就超度啊，做的都是这些啊。那所以呢他就看到呢中国佛教当时的情况，第一个就是重视死，第二是重视鬼因为都觉得说人死了就变成鬼，所以才会你一直想超度啊。因为这个是中国传统的一个文化，就认为说人死为鬼，结果就这个混进了佛教里面。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六道轮回的话，我们知道人死不一定变成鬼。但是呢很多信佛的人呢，他不喜欢不想说变成鬼，但是呢这个不想变成鬼呢，但是又预备做鬼人死了我们就要拿东西 拜他啦，给他吃东西。但事实上只有变恶鬼的时候你才要吃东西啊，如果你做天人你干嘛还要吃这个人间的东西，天上的东西更好吃，对不对？那如果他继续做人的话，他也不用吃你这个东西啊，他也吃不到这样子吃啊。所以我们一方面不喜欢，不想说我们的先人往生过后变鬼，然后但是呢我们在无形当中呢不想他们做鬼，又预备他们做鬼的那种做法。所以呢太虚大师呢是看到佛教的这种情况，就是整体整这个整个大环境呢对佛教呢，第一个就是太重视死，就是对学佛的他只是认为着啊怎么样死得好，那对生活上的问题，整个社会的现实问题不去注意，只是着重于怎么样修学修行了生死得解脱。所以虽然中国佛教称为大乘佛教，事实上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修学呢都变成落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而并没有重视到人生啊。所以太虚大师呢就因为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太过重于死，太过重于这种鬼，然后天天都是忙做超荐超度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呢所以他提出了这个人生特别强调这个人生的这个意思出来，就是说希望说大家要注意说这个我们如果说不注重我们现在这个人生解决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从这个生活当中的问题当中呢去反观自己的烦恼在哪里，然后呢能够去对治自己的烦恼，能够帮助这个其他的众生，能够生活的这个生活当中呢能够把烦恼减轻呢，你死的问题才能够解决，而不是只是准备要怎么去死的好，而不注重这个不注重是生活上的问题。所以呢他说他所以呢他认为说不能了生呢怎么能够了死啊。事实上呢我们如果说不能够掌握好这个在生的时候呢能够突破自我的染着的话呢必然就继续的轮回啊。所以呢他说不能够这个不能够因为偏重于死而忽略这个生，因为其实就是要在生活当中呢去反观，然后去修学。那所以呢这个是要对治死，太注重于死而太注重于这些鬼的问题。那另外呢就是在显证方面呢，太虚大师呢他认为呢从佛法的根本去了解呢还有适应这个时代的需要的去了解呢，他认为应该重视现实的人生啊。那所以呢他说应该依人称的正法，就是依做人的这样子一个正法呢，先完成完善的人格，保持人圣的业报，就是说继续做人，然后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就是太虚大师那时候说的，就是说佛教变成很消极的一种情况，所以他特别提出人注重人生，在提升这个我们的生活在生活当中呢去实践佛法。那所以他说我们要以佛陀为我们的模范，然后以佛陀模范佛陀的教法来完成我们的人格，能够这样子的去以一人生这样子去做的时候呢，才叫做真实的去实践佛的教法。所以他说养子无以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啊。所以这个是太虚大师所提的人生佛教。那后来呢印顺导师呢再提出人间佛教。那人间佛教跟人生佛教有什么不同呢？他们其实并没有冲突啊，只是说再更进一步的去强调一些问题啊。所以在显证方面，就是说在 正面方面呢，积极的方面呢，其实跟太虚大师一样，就是要鼓励大家呢，这个注重我们的现实人生，那在这个人生当中呢，去行菩萨道，去玩以佛陀的模范呢作为我们修行的一个模范，然后这样子的不断的修学去完成自己。那这个是在正面方，在这个主要的目标方面呢是一样。那在对峙方面呢，为什么提出人间呢？因为人呢，在六道当中呢，人其实是处于中间，有天，有恶鬼、地狱，这个地狱、恶鬼，然后这个畜生、旁生。那这个做人的时候呢，其实是很重要的时候，因为我们做人的时候，我们你想想，这个在天呢是有很多很多的享乐，那太多享乐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我们容易懈怠。我上次有没有跟你讲一个那个奇婆的故事？就是说这个佛陀呢的时代呢，有一位医生，他呢专门帮这个佛陀以及他的僧团的这个师父们看病的。那他的医术非常的高明，后来他往生了，他升到天上去。然后呢，这个佛陀的大弟子目犍连，他是神通第一。有一天他的弟子生病了，他就想啊，我去找奇婆，奇婆一定有办法治他。然后他神通变化，他就给他添上去，然后就很多这些天女啊在玩乐啊，然后呢没有人睬他，然后就看一个骑了一个马车还是什么车，天上的飞马吧，然后就走过，哎，那个是奇婆，哇，他正在想，哦，完了。然后他看到目犍连，他就嗨这样子，然后这个目犍连就想，哈，这些人太享受了，也不打一个招呼，然后呢，他就用他的神通力把他的车挡住，就逼他下来。他说：“你为什么见到我，你都不跟我顶礼？”因为他在奇婆在世的时候，他对三宝是非常非常恭敬的。然后这个。奇婆就说，你没有看到我们很忙吗？我们在忙着玩啊。他说，别人看到你都没有人踩你，我跟你嗨一下已经很不错了。那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说，即使一个在世间呢，他是亲近佛陀，亲近三宝，非常非常虔诚用功的一位居士，升到天上去都这样子了，那更何况是那一些平时不是那么亲近三宝的人。所以呢，天上呢要修行很难啊。就像佛陀成道的时候呢，这个四体还音啊，就是一个天地啊，这个听说佛成道的很高兴，请佛到这个转法轮。然后佛陀跟他说法过后，他很高兴，他回到天上去不久他也忘记了啊。所以呢，这个是说天呢不好修行，那当然地狱呢太多苦了，那也很难修行，恶鬼也是很苦，也很难修行。畜生呢我们看得到，畜生怎么修行也很难修行啊。那人呢，人我们有能够，我们能够思考，我们能够记忆，所以你听到好的教法过后，你可以去思维，可以记起来。还有我们有惭愧心，我们听了觉得，哦，真的我的烦恼这么重，我们觉得说我们要净化自己，我们有犯恨甚，也就是说我们有净化自己的能力，这是很重要。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净化自己的话，那就很难。但是我们如果要改变自己，我们可以进步。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我们从小到大经过学校的熏陶，然后我们 这个有时候家长喜欢把小孩子送到比较这校风比较好的学校，就是希望说能够借助这样子去反观自己啊，我怎么这么坏，我怎么这么懒，我的同学都这么好，我们去提升自己，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能力。另外呢，就是当我们知道说我们要努力的时候，我们可以下定一种勇猛心来强迫自己呢要努力。好像大家最近赶的赛门，你叫狗赶的赛门吗？即使你叫牛耕田，你说我要这个你努力一点啊，他也还是要你去催他才可以努力啊。但是我们是自己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自己升起一种勇猛的力量去努力。所以这些呢都是很重要的因素，让我们能够学习佛法。那所以呢，在这个六道当中呢，人气呢其实是很重要的，做人是很重要。所以身为人，那在这个人间，再加上这个人间呢是苦乐参半，所以呢有时候太顺利，但是呢就会有一些事情发生，无常的事情发生，那就会让我们觉得说还不圆满，我们要努力。所以它苦乐参半，不像地狱那样子太苦，也不像天堂那样子太快乐，所以苦乐参半让我们不太懈怠，所以这个是一个修学的好环境。那所以呢，这个天呢这个人间很重要，但是很多人常常呢这个希望说能够升天，或者是说甚至呢这个把佛呢当成是神一样的，然后希望说跟佛在一起，忘记了这个自己身为人的时候的重要性。所以呢因顺导师提到这个人间佛教，第一个呢它跟人生佛教的像的几项是一样的，也是要对峙，不要有的人就太迷于鬼神啊，也太着重于死啊，然后又有另外一些呢太着重于天神，尤其是在佛教呢在印度的演变下来呢，在后期呢已经把佛有一点神话。那所以呢印顺导师呢要特别强调呢人间的这个重要。所以因为太虚大师是强调到说要注意在人的这个生活当中把问题解决，要注重现实人生。那这个但是印顺导师更进一步的用人间呢，就是要强调说当我们身为人的时候的重要，还有人间在这个六道当中的重要性。所以他呢印顺导师所提出来的呢，他不单单是对峙死，太着重于死更着重于鬼，他也呢同时对峙呢太偏于神永生这样子的一些观念。所以为什么提出人间这样子一个问题啊？那这个人间佛教它的重点呢在于呢这个它的这个不是印顺导师这样子胡乱想出来的。那当然太虚大师这个是一个已经奠出一个基础，因为太虚大师已经说到说依作人圣正法，先修成完圣的人格，保持人圣的业报，才是我们现在时代所需。所以已经说到说在这个我们现在这种时代呢，我们要积极的在这个苦难的这个世间当中呢，去依作我们这个做一个好人，然后呢依这个佛的教法保持这个人生呢，不断的在这个世间去推动佛法。那所以这个太虚大师呢已经建立一个基础，那印顺导师呢他更进一步的从这个阿含经当中呢去得到了一个提示。真义阿含经里面说到呢，诸佛接触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我们上个星期谈到弥勒佛在兜率内院，最后要成佛还要是要下生人间。所以 诸佛都是在人间成佛，释迦牟尼佛他成佛也是在人间成佛，所以换句话说，人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我们不要想往天想往鬼，然后忘记了我们事实上现在处在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为什么要强调人间出来啊？那所以第一个呢，印顺导师从阿含经找到呢这个教理的一个依据，然后特别从这个当中呢也回顾到呢佛陀时代三宝就在人间，佛陀在人间说法，那他所说的法，佛是实实在在是一个人，一个在我们这个世界的人，他不是一个鬼变成的，也不是一个神变成的。如果他是突然间变出来的，那你会说哦，他是特别的，我们不可能修行像他这样修行的。但是佛就诞生在这个世间，在释迦族，然后他有他的爸爸妈妈，他的家庭，然后修学成佛，所以他是展现给我们是一个人修行成佛。所以佛是在世间，他所说的法也是针对我们而说啊，他告诉我们这个五蕴色，五蕴就是我们上个星期有谈到，不晓得新的同学有没有听过五蕴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呢是这个色，也就是我们这个物质的身体，再加上我们的感受，还有我们的概念，还有种种的思想行为，然后产生意识，那就合成了我们这个活生生的一个人生。那所以佛陀所开示的这一个是针对我们人而说的，不是针对文字而说的，也不是针对天人而说的。他所说的十二因缘法怎么样轮回生死，也是针对我们人而说的，对不对？那他所说的这个布施、持戒、禅定，他教法也是告诉我们人怎么修行，不是教一只狗怎么去修学布施、持戒、禅定的。所以佛所开示的法，然后所解释的无常缘起，其实也是针对这个世间来告诉我们的。所以佛是在世间，法也是指这个人间的，是针对这个人间而说的。还有身啊，佛陀时代的出家众都是活生生的人，都是真实的人。那所以呢，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在佛陀这个三宝呢是在人间，不要把三宝呢提升到天上去，要把它，所以因为顺这个这么久的这样子修学下来呢，很多人就把佛教当成神，佛当成神一样来拜，忘记了佛本身的模范。佛陀在世的时候，他是到处的游方度众生，他们随缘说法，他们托钵从一个地方走到一个地方，他托钵的时候都人家给他食物，他会讲几句法。为什么他托钵了他这个还要说法，他拿到了不好就是 thank you 就走了嘛为什么还要说法，就是他希望帮助众生，所以随缘说法。那所以从这一些呢，我们都可以看得出呢，佛法身是在人间，然后佛陀在世的时候他展现的模范，其实就是在人间呢怎么去帮助众生。所以这是从阿含经里面啊就可以看到的例子，就是这个佛陀的这个原始教典里面就可以看到例子。所以不管是大圣的小圣的，其实这个阿含经就是因为如果你是用大圣的经典的时候呢，那有一些这个小圣的这个修学者呢，他说这个是大圣我们不相信，那但是你是用阿含经的基础，那是根本教法。那所以呢 这个是第一点。那第二呢，人间佛教呢，它就是从阿含经当中呢揭发到佛在人间的教说。然后第二呢，就是在根据龙树菩萨所说的这个缘起性空的这个阐述，这个缘起性空的宗道，因为他更进一步的去了解到缘起的活泼性，也就是说缘起一切是因缘条件组合而成，是无常变化的，其实他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自性。那所以他这个就告诉我们说，十二因缘之所以能够产生，其实也就是因为它是空性，如果它不是空性，你就是不能够变的，但是就是因为它是空性，所以都有很多的变化的可能，我们才有可能从十二因缘当中去还灭。如果说它一定是要这样子走，那你不能够说你改变了一些因素的时候它就可以改变的话呢，那我们怎么解脱啊？所以呢，这个之所以这样子，就是表示它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自性，就是叫做空性啊。所以空性的意思并这个就是大家一直要慢慢建立起来的一个观念，空性并不是说空空洞洞，就是说它是有很活泼的它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自性啊，所以它有很活泼的可说性。那所以呢，这个在印顺导师在这里呢特别提出呢缘起性空的中道，那也强调呢缘起性空中道的这个积极性。因为呢在早期的佛教呢，有的会变成很拘谨于比如说佛的教戒，佛的所制定的戒，然后他们不能够适应时代而做适当的调整。你要掌握佛所制定的戒的根本精神，然后呢适应时代去做适当的调整，但是有一些人不能够做到这样子，所以换句话说，他们对缘起性空的这个观念呢不能够透视，结果就会落入于太过拘谨啊。所以在这个人间佛教里面呢，印顺导师在进一步的强调呢这个缘起性空的这种中道，就是说要能够真正的去掌握佛陀所说的无常无我空的道理。然后呢还这个在人间佛教呢也特别提出呢这个实践菩萨道的深远的这个慈悲的行为，所以就是以佛陀的这种模范，然后从这个佛陀的模范当中呢去提醒我们呢要学习这个佛的这种慈悲大愿啊。所以这个人间佛教呢，它第一个说明三宝在人间，第二个呢强调缘起性空的中道，第三呢菩萨的慈悲大恨啊。所以这个是人间佛教的这个主要要义。然后所以他换句话说，他提倡呢就是不要呢这个有这种隐遁在森林里面的这种习惯啊。因为在中国佛教呢到后期呢，比如说禅宗的他们都隐遁到森林里面去那就变成没有跟社会有任何的结合，所以人家都以为说这个学佛的就是要脱离世间，就变成了产生了这样子的一种误解。但是佛陀时代佛陀并没有脱离世间啊，为什么后来学到最后的学佛就等于脱离世间啊？所以这个就是因为呢我们没有掌握到佛陀的这种他的真正的精神，所以他在这人间佛教里面就强调是说要出世解脱，要能够得到超越轮回得到解脱，要从入世的进化中去完成，就是在社会当中在人群当中去帮助别人当中去 从利他当中去得到自利，去净化自己。那所以这个是人间佛教。然后呢还有就是要依强调呢依人生呢就是依这个我们说人间的重要性嘛，作为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是最重要的时候，向佛道的凡夫菩萨行。所以他是以凡夫呢，以凡夫来行菩萨道，然后去成佛。所以是人所以叫做人菩萨行，就是说我们不要太急于呢求解脱啊，要有不舍众生、不退大悲、不退悲心的这种精神。然后当然我们也要修学禅定，但是呢不要这个沉迷于呢只是修定得到自己的禅悦啊。所以要像我们上个礼拜说弥勒菩萨不修禅这个不断烦恼，不修禅定，事实上并不是说他完全不修，只是他不沉迷于或者是不全权的时间都花在那样子的事情上啊。所以这个是人间佛教呢所特别强调的。所以他主张呢要勤修一切呢从利益众生中完成自利的功德，还有要抛弃佛教神化鬼化的这种偏颇的发展，要注重呢人间立身的正行。所以这个是人从人修学菩萨道到成佛。那要这样子的修学呢要怎么修呢？当然第一个要发菩提心，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要培养这种信心，这个信愿的心，菩提心，还有就是慈悲心。所以我们要学发菩提心，这个听闻佛法，然后在行为上呢以十善为基础。那十善呢我们上个星期谈到十善，那刚才谈人天福报的时候也谈到十善。那所以十善跟这个当你修学人间佛教的时候跟修人天福报的时候一样是修十善，但是怎么它的差别在哪里呢？项目是一样啊，
动机。
所以一样五戒，当然不是说你想要学像人间佛教这样子的一种的修学你就不用守五戒，事实上都一样，只是说人这个十善道呢在人天福报当中呢我们希望培养又透过十善行善，然后呢希望给自己累积更多的福报，希望自己来生更好。但是在这个人间佛教里面呢，因为人间佛教是倡导是菩萨道，事实上是菩萨道，所以呢我们要以慈悲心来行十善，以菩提心来行十善。就是当你这个不杀不偷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种种的这些的时候，你是以利益众生的心来这个行十善，希望说我第一个呢我自己不要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希望我的身我不要去危害别人，那也希望说我能够行十善呢能够去利益其他的众生。所以这个是这个出发点是不一样，它是以慈悲利他为先啊。所以就是我必须要这样子，因为我如果不这样子做的时候我的行为会触恼别人啊，然后我必须要这样子做，这样子呢可以给别人带来快乐。你是从这样子出发点，而不是说我不能这样子做，因为这样子到时候我会有业报，或者是我要这样子做，因为这样子我会有功德啊。这个就是人天福，从人天求人天福报的动机的时候呢，你就会说啊，我最好不要做这样子的事情，做了会有恶果，我不要受苦果。然后呢，我必须要这样子做，因为我必须要累积，这样子的话我来生会更好。你会这样子想， 那如果是从菩萨道的角度来学这个行持善的时候呢，就是我必须要这样子做，因为我如果不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会给别人带来苦恼，我必须要这样子做，因为这样子能够给别人带来快乐，能够帮助别人，要从这样子的角度去啊。所以出发点不一样，你的训练你的心的那种发心就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是虽然是项目是一样，所以同样的五戒，所以不要说啊，这个人只是修学五戒，我是受了菩萨戒的。其实这个戒呢，像五戒啊，或者是这个十善，这些呢都是看我们的发心是怎么样去修的。有的人呢学菩萨戒，他事实上没有发菩提心，因为菩萨戒的根本就是要发菩提心。有的人是就是凑热闹一样，或者是朋友叫他去受菩萨戒，他就去受菩萨戒，但事实上他并没有发菩提心，他以为受了菩萨戒就会很有功德。很多人受菩萨戒，他只是为了自己得到功德，说我受了菩萨戒，这样子呢我可以比较有保障，来生可以好一些。那事实上他是以求人天福报的心去受菩萨戒。当然菩萨，但是菩萨戒的内容是告诉你要怎么样去发菩提心，那是什么事情是应该菩萨应该做的，应该要以一种舍心利他的心去这个行这个菩萨应该做的事业。那如果说你这个受菩萨戒但是没有发菩提心，真正来说不能说是菩萨戒。所以这个是这个，所以有很多的教法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不是说你天天诵这个普门品，你就是跟观音菩萨一样发大悲心。你要问自己，我有没有像观音菩萨一样发大悲心啊？还是我念了观音菩萨的普门品，我希望观音菩萨保佑我的家庭和乐，我的身体健康。那这样子你是求人天福报，你并不是，所以并不是说你读哪一部经，你就是哪一种根性。主要是我们自己的发心啊，所以这个是人间佛教，它就是要我们多听闻正法，然后启发智慧，然后以这个十善呢为菩萨道的一个基础。所以凡这个以凡夫身来修学菩萨道呢，有两种特色呢。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以凡夫身来修学菩萨道，因为菩萨呢，有的人说啊，菩萨，观音菩萨，这个大势至菩萨，好像只有讲到大菩萨的时候才讲菩萨。事实上菩萨呢也会有凡夫菩萨啊，这个像说刚刚出发心的心学菩萨，大家都可以当心学菩萨。你们能够发心带动这个慧命社啊，这个牺牲自己的时间，希望说别人也能够得到佛法的利益，这种就是一种菩萨的事业。所以呢要这个慧命社，要推动慧命社呢，所有的这个理事甚至所有的发心帮忙的人呢，都要有这种菩萨的心。你这种菩萨的心来做的时候呢，你就会做得很高兴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就是在行菩萨道了啊。所以这个是希望说，因为如果说没有菩萨的心的时候呢，你会觉得你很难做下去。没有菩萨的心的时候呢，其实慧命社也很难支撑啊。所以要能够做呢，要发菩提心，听到没有？所以但是当然我们是以凡夫来行菩萨道，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是具烦恼身在行菩萨道啊。所以呢我们不要装成像圣人说我现在是心学菩萨，然后就好像观音菩萨一样，那就不行。那所以我们要不能够装成圣人的模样，然后就开口闭口呢就是说解脱啊。我们要老老实实，或者是开悟，那我们要老老实实觉得自己有种种的烦恼，然后呢发心依佛法去调伏自己啊，调逸这些烦恼，降服这些烦恼，然后依我们的人生呢这个按部就班的学菩萨道啊，循序渐进，那这个建立正确的知见，让烦恼越来越淡薄，然后呢慢慢的去累积我们的福德资粮。 啊，另外呢，就是第一个，所以第一个就是要有一种谦虚的心，知道我们还是烦恼身啊。第二呢，就是要有悲心，要有这种宏伟的这种超迈的这种气概呢，就是说虽然我们是凡夫身，但是我们要发大愿大心，像佛菩萨一样的大心啊。那这个，所以这个这样子的发菩提心呢，培养正信正见，然后力行十善利他的事业呢，护持佛法，这个救度众生为重，所以要有这种心。所以这个印顺导师在成佛之道说到，就是不忍正教衰，不忍众生苦。这个就是菩萨呢要常常记得，我们不要让今天大家有机会听到正确的佛法，我们也希望说以后等到你们孩子的时候还有机会去听到正确的佛法。那这个正法要能够它延续，要有人去护持，我们不忍看到正法衰败。正法衰败的话，以后的人，以后的众生就没有机会听闻佛法。所以我们每一个时刻，我们都要去尽量的去护持正法啊。所以就像在慧命社一样，我们就是要尽量的要去宣扬正确的佛法，正确的教法，让很多还没有听过佛法的来到这里，至少奠定一点正见，正确的一种概念，然后呢能够继续的进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谱。好，然后这个，所以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所以我们不忍心看到众生在苦恼当中还不知道苦恼是怎么来的。像刚才大家很多希望更了解人生的意义，希望知道怎么样得到真正的快乐，希望怎么样去解除我们的苦恼。那至少我们现在知道去找一个方向怎么去面对。那虽然说有时候找到根本然后还是很难去除，但是至少我们知道哪一条路在哪里，对不对？我们知道是我们不应该这么贪心，不应该这么懒惰，不应该那么骄傲，不应该那么样执着。但是有一些世间的人，你看看他在烦恼当中他还找不到问题点，你跟他讲他还不相信，所以这是很苦。所以我们不忍众生苦，希望说能够正法能够尽量的去弘扬，希望有更多的众生能够得到佛法的利益啊。所以这个是这种发心是我们需要的啊。所以简单的说呢，人间佛教的思想呢，就是第一个是众人间啊，所以它跟人生佛教并没有冲突，只是更进一步的强调人间的这个重要性，然后呢倡导佛道，所以以人间正行而趋向佛道。也就是说一生一生的希望说一生又一生的呢在人间行菩萨道，直到成佛为止。那当然有一些人会担心说，那我一生又一生的这样子做人的话，万一我哪有时候还不够稳定，然后会堕落怎么办呢？那这个，所以我们就是要尽量的在我们有机会学习佛法的时候，奠定这种向佛的意志，然后呢常常发愿呢能够生生世世呢能够听闻佛法，亲近三宝啊。那这样子的时候，你如果说你有这样子很强的心愿以及很强的喜好，一听到佛法你就很欢喜，那这样子时候呢，我们旁边就会有很多的善知识，因为你希望说你生生世世能够听闻佛法，能够呢以佛菩萨三宝同在，那这样子的话你周遭都是学佛的人嘛。那这样子的时候，如果说你想要堕落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善知识在旁边提醒你，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堕落的可能就比较少。另外呢，我们要真正的打从心里呢，我们比如拜佛这个供养佛赞叹佛种种的，让我们的心呢一想到佛我们就非常的欢喜。那这样子后，我们来生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还没有解脱，那我们 不是趁愿而来，是趁业而来的话呢，那但是我们这种愿很强的话，你会发现你听你就很快就能够接触到佛法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给自己奠定的这种一个基础啊。所以这个是说到人间佛教，那所以这告诉我们呢，我们能够身为做人呢是非常非常的难得啊，所以要掌握我们现在做人的时候，好好的修学啊，建立我们的正见，培养应有的福德之良啊，发菩提心。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树立这样子的一个目标，让它巩固。所以我们说这个发心不是起心动念，这个发心呢是坚定你的意志，你要向佛学习的意志。你这个意志坚定的话呢，那你来生不管你生到什么地方呢，你会发现你这个意志呢都还会很快的会影响你，让你朝回这个目标来啊。所以我们要趁现在我们是做人的时候，有办法利用我们的这个意念圣去奠定我们这一个思想的时候呢，去把这个意念奠定起来。那这样子的时候，不要等到呢这个因为如果我们不掌握现在的时候，我们如果是做人啊，或者是不小心堕落的时候，那时候要再来改变自己也就很难啊。做人的时候是最重要的时候，所以呢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不要浪费我们这个人生。那所以这个得到这个人生就像进入宝山一样，不要空手而归。那我们要好好的利用这个人生每一个时刻提升我们自己，能够提升多少就提升多少，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寿命有多长啊。所以这个我们的寿命呢，我们能够充分的利用每一个时刻做应做的事情，提升自己往佛道去进化，那一下子生命到终结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后悔说哎，我早知道要赶快努力，不要等到明天，要赶快每一个时刻呢就赶快的去提升自己啊。所以这是今天谈到人天福报以及人间佛教，希望说给大家一点概念。